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慕如清风，欢迎来到诗篇灵修。今天的主题是我是属于你的，作者 Reed。 让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，诗篇119篇89到96节。耶和华啊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，你的诚实存到万代，你坚定了地，地就长存，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，万物都是你的仆役。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。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，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。我是属你的，求你救我，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。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，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。我看万事尽都有限，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。诗篇119篇开篇就在颂赞神的信实与慈爱，可接着诗人就笔锋一转，引入了苦难的主题。问题是，面对苦难，有时候甚至是极难，我们仍然相信上帝的信实与慈爱吗？有什么是值得我们真正依靠的呢？诗人的回答是，上帝的律法和上帝自己。在读诗篇119篇的时候，我想起自己所委身的教会几次遭遇逼迫。某个主日，弟兄姊妹们正在一处聚会，突然一批人冲了进来，聚会中断，现场每一个人都被拍照登记，最后牧者也被带走了。那个月风声很紧，我们或多或少都有心理预期，可真实发生的时候免不了人心惶惶。起码对于我来说，我感到惧怕，忧虑已经把我挤满了，没有给神的话语留下余地。后来牧者和我们分享，在里面的时候，他一直在默想主的话语，在患难中他也经历到主所赐下的真实的平安。即或对方咄咄逼人，他也知道神会引导他用智慧的话语去回应。回想起这段见证，再读诗篇119篇，心中有很强烈的感动。除了上帝以外，我们别无依靠的了。不是人人都会经历肉身的苦难，像诗人所说，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。相比之下，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已经十分安逸了。但是别忘了，魔鬼发动的攻击本质上是属灵的，如果安逸让人心松懈，这也可以是一种苦难。好像温水煮青蛙，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灭绝。属灵的征战每日都在发生，即便自称是基督徒的，也可能疏于省察自己的属灵光景如何。很有可能你的属灵生命在苦难中已经挣扎许多，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选择性忽视，任由其沉沦。安逸又或者是属世的愁烦，都可能让你属灵的眼睛失明。别再沉睡了，让我们在颂唱诗篇的歌声中醒来。这八节经文使我们看见，面对苦难，你是属上帝的，他要拯救你，也要赐下律法给你，使你得安慰。但诗人并没有在一开篇就直接讲苦难、讲律法，他反而专注于赞美上帝的种种美好属性。上帝的诚实存到万代，这也意味着上帝拥有至高的权柄，因为一个人即或有诚实的意愿，他也可能因为能力有限而使他的话落空。上帝却不是这样，诗人说，他的话安定在天，又说，你坚定了地， 地就长存，天地的存续都在为他至高的能力做见证。最奇妙的是，就是这样一位又诚实又大有能力的上帝，同时又是完全的慈爱。天地在爱中被造，又在爱中得到护理，凡被造的没有一物不是领受了这样的恩典。诗人说，万物都是你的仆役。这不是说因为神创造了万物，这一层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就强迫万物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做奴仆。其实万物因着在爱中被创造被护理，就心甘情愿地做耶和华的奴仆。雄浑的天地尚且如此，其他造物岂不更加如此？以万物为仆役，这不禁让人想到主导文所说的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正当诗人颂赞上帝的信实、大能又满有慈爱的时候，诗人好似变卦了一般，谈起了苦难。诗人对诗篇的构思是巧妙的。作为读者，读到92节的时候，我的第一反应是困惑的。89到91节有多么荣耀，92节突如其来的苦难就有多么煞风景。这种反差感让人不得不思考，信实、大能、慈爱的上帝为何要允许苦难发生？每一位基督徒都需要面对这个问题。但很显然，诗人并没有因为苦难的发生而否定上帝的慈爱。不光如此，他还看见上帝要特别借着律法、训词和法度要来施行拯救。诗人面对苦难，或者竭尽所能的逃离，或者绝望的忍受。一个基督徒面对苦难却也往往如此，都是先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，无计可施的时候又好像一个没有盼望的人，到头来还是上帝借着各样的方式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。但诗人为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，他说，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。诗人所赖以为生的是上帝的律法，他不是自夸，好像自己对律法的喜爱也成了一种功德。他清楚地知道，是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。若上帝不搭救，若律法不过是一套冰冷的价值体系，诗人就不过是自欺欺人了。所以最重要的是诗人这一句自白，我是属你的。这是一种永恒的圣约关系，在律法以先。律法有多重功用，其中一重就是定罪。比照诗人的自述，谁能做到完全喜爱上帝的律法，永不忘记上帝的训词，一生寻求揣摩上帝的法度呢？没有一个人。也因此，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，我们都伏在罪恶之下，灵性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。我们与上帝本是敌对的关系，谈何喜爱他的律法呢？难道诗人的生命自述并不真实？毕竟没有人能做到。其实有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，他真正喜爱律法，他也真正守住了律法。正是这样完全的人，他真正经历了何为恶人等待我，要灭绝我。所有罪人的灭绝都是配得的，唯有他本应该永远活着，但是他却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的是挽回我们这群罪人，蒙恩的罪人，生命被更新，律法也不能再定他的罪了。诗人所经历的就是这种生命的更新。面对律法，我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敌对的，但是诗人透过信心的眼光看见，我是属你的。因为这层关系，他知道上帝绝不会弃绝他在苦难中灭绝。虽然他还不能清楚地看见耶稣基督为他所做的，但是 借着信心，他也同样领受了赦罪的恩典，他和上帝的关系得到恢复，关系走在律法以先，因此他才不必逃避律法，反而能在信心中义无反顾地喜爱、寻求和揣摩律法。律法的本意是美好的，正如上帝与亚当立约的时候，要求不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本来是为着赐给亚当永恒的生命。诗人品尝过律法的美好，就是在苦难中，他也仍然要宣告：我看万事尽都有限，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。再回到诗篇的开头，诗人颂赞上帝的诚实、能力与慈爱。若诗人没有经历过苦难，没有看见我是属你的这层关系，也没有看见律法的美意，那诗人的颂赞就是空洞的。但诗人确实经历过，也确实看见了，我们就知道他的见证是真实可信的。一起来思考两个问题。你觉得怎么样的处境算是苦难？安逸的生活算吗？被焦虑充满的生活算吗？你能在今天的经文里看见基督的拯救吗？最后，让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赐下这宝贵的话语，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省察自己的属灵生命正处于何种光景之下。苦难离我们并不遥远，魔鬼的诡计也可能借着安逸来施展。求你使我们的心被你打开，也求你让我们正确地认识律法。对我们有罪的人来说，律法是定罪的，但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就不再被定罪，律法也恢复了它的美意。求你让我们喜爱你的律法，永不忘记你的训词，一生寻求揣摩你的法度。如此祷告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感谢收听今天的诗篇灵修，我是慕如清风，我们下期再见。